我们这一段时间呢、花了很大的力气了，花了很大力气跟各位说到那个同修处理险了，那有三层更新了，也就是我们看一下科判了，也就是我们甲乙发处理险嘛，也说到乙二的根基差别的丙一，总说三层更新了，希望经过这样的共修，能够让大家在大圣发菩提心，它是以大悲为根本的这样的特色，能够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的。我常说，大乘三心，大乘的学佛三要可以摄什么？是五圣共法的修三要，三圣共法的修三要嘛？在修三要那一本书的修三要当中，谈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关于在第二章的一下能取上，一上能摄下的这一部分呢、我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力气啊，希望能对各位在这一方面的那个正知正见哦，有那个明确而深刻的那个确认，然后再决定我们到底要依着什么样的法来教化我们自己，来跟我们有缘的人，来去做分享等等的哈。这部分我们谈完了哈。关于那个科判哈，寄送科判，现在网上已经是更新的了，最新的哈。如果当时我在口头说的时候，大家不是那么跟得上的时候，可以上网去看一下科判。好，接下来就要丙二了哈，特详声闻根线了哈。因为三圣共法主要的根基啦，主要的印基的对象是声闻圣嘛，就是三圣共法，就是阿含经嘛哈。阿含经一般是尊在阿含经嘛哈。说法的对象主要就是声闻根性，所以接下来就特别特详声闻根性。声闻根性，你再看一下科判，基本上声闻根性、详闻声闻根性，导师用了三大类来说明哈。第一就是苦行、乐行跟苦行哈。乐行跟苦行，基本上它应激的对象就是乐行，就是在家了哈。苦行就是出家，就是世尊啊，世尊那个要适应当时的啦齁，当时的时代更新啦齁，学佛者当中的时代更新，也有在家出家嘛齁。所以依着就是乐行跟苦行主要相对而契应的，就是在家跟出家，独住，第二的独住跟共住，这个共就是人间住了哈。独住是阿兰若住嘛哈。那这个关于那个独住跟共住，就是人间住，相对的那比丘，那个独住就是兰若比丘嘛，就是无事比丘，阿兰若就是无事嘛哈。那个。共住人间住的就是人间比丘了齁。当然在佛寺的有这两类比丘，当然是人间比丘为主了齁。世尊也是人间比丘嘛齁。就是在僧团当中共住的了。啊，这一部分呢，独住跟共住它分别是出家的两类了。它已经不是在家了齁。就是出家两类。乐行跟苦行呢，他在家出家的分类主要是生活方式不同的齁。在家跟出家齁很根本的不同，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啊，至于出家的两类，独住跟共住啦。啊，这边讲的主要是声闻根性嘛齁。但是这两种声闻的这两类根性，近于什么？近于原独觉跟声闻的不同。独觉啊，譬如说我们在阿含经当中啊，那个虽然是声闻弟子，但是最有那个独觉根性的就是那大迦叶什么？大 大家是跟师世尊齁、哦、说大家是请他到僧团住了齁、哦、或者说不要修那个太苦的那个行，就是头陀行非常艰苦的那一部分。他也要他为大众说法，但是大家是不同意，不同意。他说世尊如果没有出世的话，他会成那个独觉嘛，是吗？他这个独觉根性他特别强的了齁。所以但是他还是声闻弟子嘛，因为佛出世了嘛，还是天佛的教化了齁。但是这两类的出家，这两类的差别啊，可以是进于独觉跟声闻。相对来说那独觉就是独住的了齁。那个声闻相对来说就是共住，人间住的。啊，另外第三个分类就是现前跟法前了，就是现前人跟法前人。现前人跟法前人就是顿根跟立根的差别，这是通于在家的啦，在家出家都通的。现前为什么是顿根呢、啊？法前为什么是立根呢、啊？一般我们说那个宗教都要有信心是吗？都要有信心了、啊，宗教一定有信心，所以我们的学习佛法要有宗教的生活。什么叫宗教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信心。信心的生活是什么？有目标嘛齁。我们要往那个目标前进。信心就是我们看到目标要往那个目标前进嘛。但是佛法的信心跟一般的宗教的信心有共有不共啦齁。这就是在从无知道第一章的归见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在说明皈依的体现是吗？就是共，就是所说皈依者信念以为体，皈彼即相彼，依彼得究竟，这是共的。但是佛法还有不共的是吗？就是自利自依止啊，若人世人则能去皈依真实义嘛，就是自利自依止，那就要有智慧啦。他利啊，外道啊，神教他利，他利什么？就是信嘛，迷信，就是信。信，譬如说基督教就是信得永生，不信就不行了嘛齁。信得永生，不信得永活。嗯。所以基本上基督教就是他利啊，他利的。相对来讲，因为就是往就是创造神来救度我们嘛齁。那是他利。啊，那就是不是正信，不是自信。而佛法呢当然要信是吗？皈彼即相彼，依彼得究竟。但这个佛法是什么？这还是共识间，佛法还是要有智慧相应的嘛，哈。所以我们说佛法的信心是圣解唯因，这在从无知道的秩序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的。佛法是宗教，宗教当然是信仰的，但是佛法是理智的宗教，是。圣解唯因啊，就是正见成就，信心才是成就嘛齁。这一点是我们一再的强调啦齁。所以智慧，我们为什么是小孩子呢？因为我们没有智慧嘛，教育让我们成长嘛齁。所以自立自意志啊，为什么能够自立呢？主要就是有那个正见带着我们的成长，年纪大了对吗？喔、哦、有知见了啊，然后力量也大了。嗯。所以基本上佛法的呢是要的正见相应的那个信心啦、啊、就好像在学佛三要导师慧觉概说到大圣般若的真实体现是吧，真实大圣般若的四大体现嘛，第一个就是信智一主，第二个就是悲智交融是吧，大乘三千。所以信心是共，你看佛法的方便道啊，都是跟信相应的，是吗？念佛啊，等等的，你看，净土行的、啊，那都是信，以信为出发，那是共世间的啦。共世间一般宗教，所以信行是属于顿根，这个我们要充分的理解了哈。但是你是信行的话，它还是要以信为前导啦，到最后还是要以智慧来解脱嘛哈。就好像可以用五根的齁，信进念定慧，有信有慧，只是说每一个人的那个根性不一样啦。你慧 会为前导，你还有信心啊？你会没有，有会没有信心的话，有智无信就挡邪见啊。啊，你如果只有信心没有智慧的话，也不得解脱啦。只是说刚开始每一个人根性不同，有信心人，有法贤人啊。但是到其实信跟智慧之间都是互相相助相成的啦。但是到最后呢，到底是要以慧才能够得解脱嘛，齁。因为只有慧才能够证实相，断烦恼得解脱，解脱成佛嘛，齁。而且立根呢，他的说法啦，他才能够说法，才能够利济众生呢。利济众生。我们说那个要举那个鱼比较笨的，我们在世尊时代啊，就是周利盘陀切，对吗？你看他是就是鱼痴，但是各位不要把他认为就是那个鱼痴哦，他的鱼痴他是心性是非常清净的哦，不要只是看他鱼痴这一面哦，他是心性他是非常清净的，烦恼少了，对吗？否则他怎么可能在佛陀教导之下很快就可以证阿罗汉了？那我们一般都是举他为例子嘛，鱼痴的。但是他成阿罗汉之后，他不能够说法，他基本上他会用神通来，或者说简单的一些说法，或者用神通来教化了。但是世尊三世导主要是教戒轮，什么要说法，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的哈，当中的意念胜，他其他两胜来帮助我们的意念胜闻思佛法了哈。这些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哦。动根立根，这个不用，我常说我是动根的啦，这个都不用觉得受委屈。在佛法当中啊，我们这个动根还像我这个动根还能够在佛法当中来学习佛法，那太好了，太幸运了。我说、啊、像我这个，我说要去考大学也考不上，对吗？好的大学也考不上。我说在世间啦，那佛法这一部分呢，哦，竟然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也能够让我入佛门，对吗？入佛门来这样修行，嗯。所以这一类我们不用太觉得一谈到什么我们就觉得受委屈，不必啦。不要一谈到自己所学到的得力的就要把它崇高到最伟大最究竟圆满的，不必啦，不必这样。这些我们要充分理解到佛法的深广无比，佛法的深广无比，我们只要进佛门就能够一直方便到究竟。好，所以关于那个信行跟法行啊，是顿根跟立根的这个差别，我们把它分得出来啦。因为佛法不是只有信啊，佛法是要教化的，而且只有智慧才能够得解脱。啊，解脱之后呢，又能够教化更多的人，是吗？我刚才说到世尊啊，世尊呢有三世导嘛，齁，最主要是教戒轮，而不是神通轮、记心轮，不是，而是教戒轮为主啦。所以我们要闻思佛法嘛，齁。好，关于这一部分，我们理解之后，我们就来看到本文了，齁。丙二就特详声闻根性，第一个就是定义，就是乐行与苦行。我们来看这个偈颂啊，导师怎么做这个偈颂啊？解脱到远离，解脱到远离什么呢？远离苦乐这两边呢？嗯，因为当时代的那个印度的宗教界啊，不是苦行就是乐行，是吗？所以世尊。那个在转法轮的时候就提出不苦不乐的中道行，是吗？就是离苦乐两边哈，远离苦乐的两边，在这个样子，顺摄乐行者在家修法行嘛，顺摄苦行者出家做沙门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苦行乐行，就是有在家根性的，出家根性的，就是生活方式不一样了哈。学佛不一定要出家啦，不一定要出家。你看在世尊时代啊，在家的佛弟子也有声闻的在家佛弟子哦，不只是五圣共法的修人天的在家弟子啊，还是有声闻弟子啊。声闻弟子就是修解脱到要解脱的嘛齁。在这里顺摄乐行者在家修法行，这个在家修法行，因为我们这个是在三种共法这样说的，这都是声闻弟子。声闻什么叫声闻弟子？声闻弟子就是三圣共法，然后声闻弟子就是要解脱的嘛。好，我们来看导师常常的解说，先总说了，在声闻弟子中有种种的根性， 种种的根性不同，这里先说在家与出家两类啦，种种的根性不同，导致在这里啦，分成三大类是吗？三类来做说明了。接下来就是解脱到远离苦乐之两边啦。基本上我的下的那些科判，基本上都会以这个寄送为主啦。因为导师的常常就在解释寄送嘛。所以我会先提出那个寄送。所以一试什么的时候，就是那个寄送先出来了。以寄送为主，再来看怎么去解释那个寄送的内涵呢、啊。然后世尊的时代啊，那个印度社会的风气正走向极端的路子。那极端呢，就是苦乐两端呢、啊。啊，第一个就是乐行者啦，有的那个极端的路子呢，有的是乐行者啦，就是纵欲的享乐主义者，而这个是大多数啦，就在印度社会当中，当然这个是大多数嘛，是吗？乐行者当然每一个时代那个都是大多数的了，这是大多数的，而且呢，主要哈、哦、在家跟出家这个在家的啦哈、哦，大家在物欲的追求中争取享受，被那个无穷的为，就是这个是为啦，不是为啦、哦、这有时候我们那个要读得准来哦，因为这会关系到你一句话你到底读得通不通啦、哦、就是被那个为无穷的欲望所奴役啦、哦、那个出家有没有这一类的？也有啦，但是那非常少数，主要是在家嘛、哦、在家最极端的哈，有庸俗的顺势外道是吗？那顺势外道那是宗教最极端的。你看了，还有这个信义崇拜的骗入外道，这是真的是荒谬极了。你看，信义崇拜的骗入外道，这个以男女交合为大乐的是吗？不单单印度有啦，我们中国还是有嘛。中国道家有一女术是吗？等等的、啊、都是啦。其实啊，也混入我们佛法当中了，来混入我们佛法当中。你看秘密大圣啊，无上密啊，引以为道，修天色身，即身成佛。你看，把它看作是解脱生死的妙法。所以如果没有根本的正见呐、啊，哎，我们这个凡夫的那个劣根性呐、啊，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检测出来。你看，更可怕的是，在佛法当中，竟然用我们这么高深的佛法，往那个地方去做解释，所以我们自己要特别的跟大家共勉了，一定要特别的。我们在文殊法当中，我们是前面说到吗？所以我们如说行佛说法如镜吗？千千万万不要把我们所学到的佛法的义理啊，跟我们的思想行为完全搭不上线。再说一次，我们应该那个义理要来去指导我们的思想行为嘛。但是齁、哦、但是离开了佛法那说明之后，自己要表现出来的，我们自己要表现我们自己真面目的那思想行为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更可悲的是不知道。而且用很佛法很好像很高深的义理来去做解释做辩驳。那真是荒谬哦！我们自己要特别特别的留意这一部分了哈。你看这边就是外道有这些哈，嗯啊，但是这个主要是导致在这里是那极端的啦，连那个哈外道都有这样的。但外道哈，譬如像婆罗门呐，他也是外道，他还是属于在家多对吗？在家多，我刚才提到中国也有啊。只要那个都是那时候原始出名啊，对于那个孕育一个生命的那一部分的神秘感啊。所以就会有产生那些啦齁那些。嗯。啊，至于苦行者呢，相反的苦行者就禁欲的克己主义了齁。这如各沙门团六世外道的沙门团，在东方的沙门团主要就是当时的出家外道，这个，我刚才说到那个那些婆罗门教的那些啊，他有的他是在家人多是吗？主要是在家嘛，婆罗门教。 还有一般的，你看，例如像现在我们出家生活跟各位的在家生活还是有不同，是吗？有它的不同。最极端的齁，最极端耆那教了，他们过着极端的苦行。耆那教现在还存在在印度了，很极端的苦行。有的不穿衣服是吗？现在还可以看到，现在在印度有时候看那个纪录片啊，还可以看到。你看冷天卧在冰上，夏天晒在太阳下，或者是自己睡在荆棘上。你看都这是在折磨我们自己的身体，对吗？这个都是无意义的苦行的。吃的齁，有的故意不吃熟食的，有的专吃野菜水果，有的喝水，有的服气。就残害自己的身心了，而这个被看作神圣的修行了，这是无意义的了哈，无意义的苦行。而世尊初转法轮，首先就揭示了哈，揭示了不苦不乐的中道行，不苦不乐的中道行就八正道，对吗？为什么能得到不苦不乐的中道行？各位，我们不要跟那个哈，我们中国的儒家说到中庸啊，跟中庸是不同的哦。中庸是由两边取中间哦，中间是由中庸啊，是由两边取中间，折中啊。这个只有佛法才能够看得出来哦。佛法是离两边，超越两边的。为什么能够超越两边呢？因为苦乐都是情本，以情为本的。你看，苦乐嘛，都是以情为本的。所以以情为本的，你说折中的、哦、有苦有乐，把它折中的这一部分，它是情本的，没有离开情本，所以没有办法超越了。佛的为什么能够超越苦乐两边呢？因为八支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正见就是见缘起，缘起法嘛，见缘起法，缘起法就能够离两边啊，八不缘起，离两边。因为正见理的中道能够离两边，所以行出来的那个行的中道自然就离什么苦乐两边了。所以这个离苦乐两边是超越苦乐哦，不是情本。为什么？是智本啊，以智化情，以智慧来化导我们的情，然后再导行，是吗？那就行出来就离苦乐两边了。你看到我们一般的那修行啊，都离不开情义的修行。那最大的力量呢，情义当中最大的力量就是定见了，定力。所以如果没有正见支撑着，就不得解脱嘛。最大的定力嘛，世间修行最大的力量就是定力嘛。所以很多那个瑜伽啊，现在印度嘛，在台湾也蛮流行的嘛。一切就是重视定的嘛。但是佛法说到那个最高的天啊，飞翔飞翔出天，佛法说有点天他到底要下来，对吗？所以认为世尊初转法轮就说到不苦不乐的中道行。中道行就八正道啦，第一支缘起，八不缘起，所以行出来就是那个不苦不乐的中道行。认为极端的苦行或乐行都不能够使自己的身心正常，不能够使自己身心正常，当然就不能引导到解脱的境地了。所以佛的真正的解脱道了，大家其实在那个印度的宗教界当中，大家都要谈解脱得涅槃嘛，那时候的共同的理想就是涅槃。但是有些外道啊，他说吃饱肚子就涅槃，是吧？因为把一些苦消除了，得到一些快乐嘛，所以他们这些，包括你看刚才那个极端的享乐主义者是吗？以那个淫逸为道的，以为那就是涅，就是解脱了。但是这个佛的解脱道是真实的解脱道了。为什么能够是真实的解脱道呢？因为佛法是有智慧的。能够见实相，才能够真正的断烦恼得解脱嘛，齁。所以是远离那些苦行与乐行两边的了，而保持中道的。你看这边导师说以智化情的生活了。 要克制自己，不能够享乐主义，不能够残害自己啊，身心啊。我们的是身体啊，如果不好的话，我们修行也不得力了，是吗？尤其那初学者，受用维持生存所必须的享受，但是不可以放纵了，这才是了哦。唯有这样才能够引向解脱的正道。我刚才说到，就是佛法的不苦不乐行，不是苦乐有苦乐折中，不是这样的折中啦。但是如果说我们行真正佛法的解脱道，不苦不乐的解脱道，行出来的那样的表现也是一样咯，也是不偏两边咯，行出来的也是像一般世间讲说不要太苦，不要太乐，在这边说到嘛，要克制自己，但是不能强害自己，要维持，就是我们要维持生命嘛，我们是异界嘛，有这色身嘛，所以要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须的享受享用，但是不可以放纵。你看，好像表现出来，好像也是这样啊，不要太苦，也不要太乐，这样的表现出来嘛。但是是完全不同哦，佛法是以正见为前导的哦，佛法是以出世间正见表现出来的，那样是可以出世间的哦。如果是由苦乐取中间的那样的、啊，最多就是人天善哦，因为他会没有办法，因为有实在感嘛，就是只取那个善法，只取那个善法，对吗？所以他就是在人天。关于只取不只取，我们是一再一再做说明了、啊。我们就是因为最根本的执取，就执取我们有一个我嘛，真实的我，实在的我，不变的我嘛，独一性的我，对吗？执取它了，所以就在三界内啊。那八正道的正见之呢，那个缘起中道呢，那就可以离两边，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可以人是没有实在的人，法是没有实在的法吧。但是没有破坏一切缘起幻象，没有破坏它，所以还是要行善，是吗？世间正见啊，有善有恶嘛，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都还是要，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只是不执取它而行善，那样的善的功德就是带向我们出世间解脱成佛的方向嘛。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哦、所以啊，我们修学佛法一切法空之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一定要正正常常哦，尤其各位在家居士要正正常常的，不要那个学的怪里怪气，当然出家更是了，出家更是要正常。好，关于这个那个离苦乐两边的了，这个注脚十六有引了一些文了，其实啊，你那个中道行啊，八正道齁、哦。八正道它不像缘起啦。缘起法，因为缘起法在讲理则性，理的中道嘛，所以在观察。所以会说到十二缘起之都是相依相言的嘛。就此故彼的，都是此故彼啦。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十二缘起之。其实八支正道还是一样啊，不是在安静有七车经吗？这个要到很远的地方有，如果只是单独一部一个马车，那个马会跑得太累了，车子会坏掉，所以要到一个地方就换一部马车，到一个地方就换一部马车嘛。这就是前车跟后车有相依相言的关系啦，就是十二缘起之间有相依相言的关系啦。但是为什么在那个中道行啦、啊、在那个八正道世尊要说到不苦不乐呢？为什么会说到不苦不乐呢？因为中道行主要是行的，那个就是主要去行的，可以理解吗？在行的方面就有那个信愿力去行的，就是情义方面去行的。在情义方面表现出来就苦乐，看到我们一般的修行就是这样嘛。所以世尊就讲那个中道行，就说到不要苦，要不苦不乐，因为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就会落入这两边。啊，其实 八字正道之间也跟奢缘起之之间的，它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这样的关系啦，也是此故彼的关系啦。所以中道行八字正道呢，还是缘起法。所以缘起法它的八字正道本身还是空寂性，还是空寂性，但是没有破坏善法，它能够让我们出世间的善法。而且只有了解空寂性之后，那你的善法才是什么真正能够让带领我们出世间解脱成佛的吗？我们不是这样常这样说到吗？就是世间的善法也不能够离开八正道，所以暗经也这样说：哎，有世间八正道，有出世间八正道，决定在哪里？正见呐、啊，世间正见带领了八正道，就是世间八正道；出世间正见带领了八正道，就是出世间八正道。什么叫出世间八正道？就出世间的善法。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这样的，各位再来看注脚十六的引文，各位应该就大体上没问题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跟大家共修过程当中啦，会常常会说到这一部分，尤其在佛法概论的时候，这一部分是特别特别的说出名的。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温故知新哦，不然的话，我的就是能够去贯通融贯那个这个前提佛法的各个的环节啦，把它贯通起来。这样对于我们的那个正见的观察力的提升是大有帮助的啦。所以各位，我们在观察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放下我们的自见哦，我们的正见哦，千万不要放下来，更要用哦。这个我常在跟各位说，什么叫做佛法的智慧的简别分别？我们一定要先从文慧，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用我们的深德慧意念圣，好好的依着引用文字来思维简择，一定要透过这一关。不要说学习佛法还要分别，那不要分别，因为分别让我们无始劫来痛苦，在世间轮回，对吗？啊，我们学佛之后就不要分别，那是大错误咯。我们一定要去分别检择，分别检择。啊，我们以前为什么会让我们轮回世间在生死受苦啊？那就是我们分别什么？分别它是自信有的，它是我的，它是我嘛，所以让我们轮回生死。但是我们现在学佛知道啊，我们无始劫的那个分别啊，那个自性分别是没有的啊。那要用强大的分别慧哦，才能够去分别它哦。否则再大的定力哦，也分别不了它，反而很有可能跟自性见相应，因为无分别定嘛，在清安当中啊，都那个我们一般平常那个思维分别思虑那边都没有了，是吗？那就无分别，一片光明，一片喜悦，在殿中又有喜悦，又有光明嘛，见安嘛，又光明是吗？那个如果没有正见呐、啊，就跟实在的常的独一性的相应的、啊。所以我常说啊，如果没有正见呐、啊，我们凡夫所得到的一切的神秘经验呐、啊，不可思议境界，都是似曾相见的、啊，都是跟我们无始劫来那个自性见相应的了。你看呐、啊，天人合一，犯我合一啊。那个基督教祈祷当中见到一片光明，一片喜悦，一片慈悲，对吗？一片无始无终，他们说见到创造神啊，他们的上帝啊，有没有它的相对的作用？当然有咯，宗教的力量是很大啦，现今的力量是很大，但是以后看起来还是世间事啊，出不了世间呢、啊。而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学习这么深广的佛法，这么好的佛法，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去好好的珍惜它，尤其是我自己，对吗？常在说，只是跟大家共勉。好，那这样的话，各位的那个，我想在这个地方哈、哦，跟各位说到一个注脚，我们来看一下，看注脚十六是吗？我们看注脚十六，因为注脚十六主要就是说要远离苦乐之两边，对吗？我们来看第五个引文，第五个引文，这个是在《华严集》第三册论提婆达多之破身啊，提婆达多嘛，哈，破身，这篇文章当中呢，哈，我们引了一段文啊，世尊的中道行，我曾解说为以智化情，是吗？ 什么以智化勤，我们说勤本，我们说苦乐都是以情为本，以情为本的嘛，哦，所以要以智化勤。解说以智化勤，就是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之智慧来化勤嘛，哦，换句话说，中道的佛法不重于事相的物欲的压制。你看，重视事相物欲的压制是什么？苦行。前面啊，你看身体要折磨他，什么吃也要折磨他，用那个吃少吃不吃福气，或者是说那个那穿不好的，甚至不穿冻死，让他冻了不能够冻到死，冻冻冷冷是吧？热，你看，哦，在这边你看哦，我们说到地狱啊，不是热地狱跟冷那个八热地狱跟八寒地狱嘛，那就是冷热来让我们的身体的那个去折磨他，对吗？像就是在苦行，就是基本上就朝这个方向去了。所以中道的佛法，它是不重于事相的物欲的压制，而是重在离烦恼、显发心清净性、解脱自在了。所以我们不是说那个五欲吗？五欲其实是五尽呢，就是色身香味触呢。五尽为什么称为五欲啊？那五欲我们一般叫做四欲啦，四相的那四欲啊。为什么称它是欲呢？因为美妙的五境啊，能够引动我们的烦恼欲。我们要面对的是那个烦恼欲，而不是只注重在那个四欲的压制。要离烦恼嘛，因为我们根本的就要离烦恼啊，因为烦恼啊，让我们因祸业苦是吗？根本就在烦恼祸嘛，祸。所以我们要离烦恼欲啊，离烦恼欲，而不是在离那个四欲啊。当然我们出家了，我们出家是更是清净行泛行是吗？我们对于那个四欲啊，我们要防止，相对我们出家更要去防止它。但是不是只有四欲啊，我们在四欲当中呢，我们更要去观察我们那个烦恼欲啊，烦恼欲重要是烦恼欲啊。我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你看哦，西方极乐世界在形容，你看净土三经啊，在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快乐比六欲天还快乐。我们说在欲界最快乐就是第六欲界天嘛，而比六欲天还快乐。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他虽然是这么快乐，他不会引动他的烦恼欲了，是吗？莲花化身是吗？众善善人聚会一处嘛，还有佛菩萨的教化，所以虽然是这么样的快乐，但是他不会引动我们的烦恼欲。所以更重要，更重要。只是说，在西方极乐世界要阐扬他的那个富贵啦。我举这个例子在说，我们在其实我们是更重视那个烦恼欲啦。所以你看哦，有的人哦，稍一碰到那个事欲，他就被他勾引去了；有的人他能够制止，比较能够安住；有的人就碰到那些哦，就被迷恋去了，被迷恋去了。所以同样哦，同样一件事情，要看每一个人的那个哦，有的人是更要防止他，因为他这样的烦恼多，他更要防止他。有的人他对这样方面的他的烦恼起得不太起来，他就不必那样的戒慎恐惧了。他要牵扯到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但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不要受肆意的那个哦诱惑，不要受肆意的诱惑，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害怕他。因为最重要就是不要受肆意的诱惑，主要就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烦恼欲这一部分呢。所以啊，我们说吃啊，你看有的那个暴饮暴食，有的厌食症，对吗？他是对于那个他没有，就是他对于那个哈，没有去面对到那个烦恼欲这一部分，他只是用肆意的什么来压制他。这个各位希望我们都能够去体会他，对于我们自己的那个哈，在日常生活的那一部分会有大有帮助哦。包括我们说一下，我们说那个有些人素食是吗？素食久了，我们对于那个荤食啊，那个味道我们就不喜欢是吗？我们千万不要只是这样啊，素食有功德，我那个讨厌那个腥味啊，不是单单这样哦。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长有我们的慈悲心哦，这就面对到我们的善心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前面那个是离烦恼欲，这边是增加什么善根善心所。 要到这样。吃素有没有功德？当然有功德、哦、但是不要只是在事项上的功德，不要只是在事项上的说我习惯吃的。我们一定要在吃素当中来去长养我们的慈悲心。那慈悲心吃素当中要到这里哦，那才是根本的、哦、你那个慈悲心一增长起来的时候，你就用这样的慈悲心在面对一切哦，在对一切做反应哦，这一点才是真正真正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不是在功利主义哦，不是在计较哦，我是说我们要善用善巧善巧去。我们说那个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在有那样的功德，我们不一定要只取它，跟空意相应的话反而是更慈悲，功德更大，更慈悲的时候跟空意相应更不只取它，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应用它，充分应用它就是观察啦。所以佛法是真是学习佛法真是真的是、我们自己想到就要欢喜，真要想到就要欢喜，是吗？所以等到我们那个不快乐的时候，我们是要用佛法来让我们欢喜，还是要用世间法，是吧？我们自己去观察它啦，自己观察。刚开始当然世间法可以用，没有问题啦，只是说我们自己要去观察观察，然后一次一次的依佛法来教化我们自己，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佛法当中比较稳当的前进啦。好，这个提婆达多，提婆，我看到下一页了。提婆达多的无法，他说无法是道嘛，他说我比世尊哦更是精进，是吗？但是无法是道哦，那是苦行的，那是彻底的苦行的，那是这个哈、哦、无法就是重于四欲的压制啊。越是着重在这一边，就是越流于苦行。那苦行这越要压制的话，最大的力量就是定力，定力。所以上面曾经说到了齁，还是这篇文章啊，上面曾经说到提婆达多说法的要点是心法修心法。怎么样修心法，他的心法到底是什么呢？是比丘能自记说怎样我以离欲解脱五欲功德。你看就对五欲他的压制，他是用苦行来压制他的啦。你看他修心就是这样的修行。所以可见提婆达多的修心绝要啊，就是要诀呢是压制物欲，不受五欲，就是微妙的色身香味触的那些功德嘛，而专精苦行，养成厌恶五欲，不再爱好五欲的习性，这样称之为离解脱，以为是真解脱了。其实这样的修心法浅的是一些戒心，深一些是定心定力。因为要真正的那个不受五欲的控制。当然有戒心也有，浅的是戒心嘛。啊，更深的就是比较深的就是那定。因为要修定要离五欲五盖，对吗？离五欲。他就但是离五欲五盖，所以我们在修定的时候特别注意哦。离五欲的时候，不是要像这样的苦行，要压，就是要把它压制，不是啦。当然，我们要离五欲没有问题，因为没有离五欲的话，它不能得色界坛。那要先这个我们的知见呐、啊，知见要正确，知见要正确。那个提婆达多就是用厌离压制强压的，用定力强压的那一部分哦，他就认为也是解脱了。定是离欲嘛，哈，离五欲嘛，哈，离五欲。其实哈，那个咽下心上都是这样的，但是他那个爱呀、啊，还是没有离啦，爱贪呐、啊，贪爱，但是他会更高更高的。你看色界的话，初禅他就离欲界的五欲嘛，哈。二禅呢，啊，初禅的贪没有了，但是对二禅本身他还是有贪，还是没有办法舍，所以他还有未定，对吧？未定，执着他的定。定是离欲的，但是欲为如实压草嘛，定力压着，但是定力一失，它就全部都出来了，对吧？所以都不知道烦恼啊，丝毫未动，只是暂时的潜伏而已了。一遇到因缘，贪嗔痴全部发动，定也退了，神动也退了，戒也犯了。最后你看提婆达多最后就是这样嘛，哈、这就在说明不苦，中道行是不苦， 啊，苦行就是这样了，苦行。所以佛智唯有智慧成就了，只是第一义啊，第一。提婆达多重于艰苦的戒行定行，重在外在物欲的克己，就是苦行，苦行，而不修内心自证的净化。你看，不面对烦恼欲，只是强制压制嗜欲。所以舍利弗批评他，何不说法言怎样？比丘心法善修心，善修心就是离欲心、离嗔恚心、离愚痴心，而得心解脱。就是什么叫欲心、慧心、痴心呢、啊？那就是烦恼、烦恼心、烦恼欲，不是专对嗜欲，而是要对治那烦恼欲了。那希望这个能够让大家更了解什么叫做苦行，什么叫乐行。啊，乐行就不用讲，乐行那个我们都非常熟悉，那个享乐主义的这一部分嘛。嗯，好，接下来我们就接着试啊。顺摄乐行者在家修法行，顺摄苦行者出家做沙门。好，先总说，佛以中道为正，那一句话怎么，那一个字怎么念？标的啦，你要说标的嘛。在当时的根基是有偏苦偏乐倾向的了，偏苦偏乐倾向，适应这个不同根性而引导他，所以声闻弟子就有在家出家两类。在家出家主要是生活方式不同，当时佛为大众说法，有的听了法或者了悟了真谛，就自愿皈依三宝做佛的在家弟子，有的听了法或者了悟真谛都同样咯，但是根性不一样，自愿随佛出家做佛的出家弟子。在信仰修行正悟上，在家出家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啦，大体上是没有差别。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自愿在家，有人出家自愿出家呢？那由于性情的不同，就是根性好要的不同，生活好上的不同。好，接下来就要试诵了。所以佛为了适应随顺摄受乐行者，有在家弟子，所以有了这个在家弟子了，所以是顺受乐行者，所以有这个在家弟子。他们照样的夫妻儿女，而且还是从政从军，农工商贾，过着在家的生活。举例子，频婆沙罗王对吗？茉莉夫人、悉达多长者、支多长者等等等等。还有离斯达多大将啊，军事的对吗？关于这个，我想这边说一下，然后大将军事的对吧？军事，关于对于这个啊，其实世间啊本来就不圆满的啦，哈，都有，所以你看轮王也有七宝当中有轮宝嘛，佛法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不是那个不是阿瑟世王想要侵略别的国家吗？他就请那个大臣来问世尊，那世尊就讲了七法，对吧？如果有七法，就能够抵抗嘛，所以就不侵略了，对吧？所以还是要有准备嘛，齁，准备。不是要侵略别人，要准备，是吧？而且啊，纵然是在军中啊，还是慈心入军阵，是吧？慈心入军阵。所以虽然啊过着在家生活，但是却修学佛的正法行。正法行是什么？皈依五戒，你看皈依五戒定慧等，就是信戒定慧嘛，齁。还有也有五法嘛，是吧？五法。哎，佛法概论有说到嘛，齁。在家的声闻弟子有修五法，对吗？好，不离开这些了，齁。不离开这些。 实在无法当中再加弟子啊，再加声闻弟子，他还是有布施，布施有放进去了啊，定没有放进去，对吧？因为再加弟子嘛，他可以用慧来摄了，慧有闻跟慧对吧？闻跟慧，闻的话，那慧呢？如果说闻慧都放进去的话，那慧可能会比较接近我们说要证实相那慧的，要证实相那慧，基本上不能够三心慧嘛，吼。但基本上你看哦，在比较你看那无法当中没有把定放进去，而慧跟闻把它放进来是吗？而布施也跟着进来，无法当中嘛，有这些，所以但戒没有问题啊，戒一定要有了，连那个三福业五圣供养三福业都要戒是吗？有戒还要有布施嘛，所以其实大体相同啦，导师呢无法当中导师也可以跟那个八支正道相对论对吗？所以关于这个修学正法的这一部分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只要有出离心，虽然过着丰富的生活，但不碍于修行了，一样能够了脱生死。另外一方面呢，为了随顺摄受苦行者的根性，所以有出家弟子了。你看这个出家弟子多数都是从出家外道处转化过来的呢，例如五比丘什么摩诃迦瑟、三迦瑟什么舍利弗、目犍连都是嘛。他们习惯了出家过着严肃的生活，少欲知足。严肃的生活是什么？就是少欲知足啦，不惜钱财，不尽淫欲，这才自愿做出家的沙门。沙门是梵语，什么叫沙门是梵语？就是译它的音呐、啊，译它的音，而它的意思是什么？勤习啦、啊，勤习。我们常听到对于这一句话，我们不是常听到吗？在中国佛教当中常听到，勤什么？勤修戒定慧，习灭什么？习灭贪嗔痴，对吧？就勤习啊，勤习的意思是这个是各种。出家者的通称呢，比如说六师外道也是都是沙门嘛，那勤习的意思。当然，六师外道所勤习的各家都不一样嘛，而佛法更是有超越他们的地方嘛。勤啊，我们就去修行哦，八正道对吗？那习呢，就习灭烦恼嘛，习灭烦恼根本的那个贪嗔痴。啊，习烦恼才能够见识，才能够得解脱嘛。因为我们烦恼才会怎样发业润身，然后就得到苦果嘛。所以根本在烦恼。然后说这个是大概的分类啦。你看到、哦、就是乐行是主要是在家人，苦行主要是出家人，主要的齁、哦。所以说这个是大概的分类的。啊，例外的是什么？就接下来说到了。如果是动机不纯，或者是被动的出家者，动机不纯的出家者，被动的出家者，就有乐行根性的了。举例子咯，例如世尊回到故乡，成佛回到故乡，释迦族的年轻弟子大批来出家，这相对比较被动式的被动哦，因为世尊回来了哦，他是我同种族的嘛哦，就是我、哦、大家就出家的。例如阿难等精神上就与大迦瑟不同，大迦瑟等不同，大迦瑟等啊，可以说那个比较属于那个就是一般随顺苦行者。出家做沙门的这一部分的，就是大迦瑟就比较是那一部分。那但是阿难呢，跟大迦瑟啊，包括目犍连跟那个舍利弗，阿难都比较不同他们。哎，导师哈、哦，在也有说关于这一部分呢、啊，阿难过在何处啊，或者说，这个哈、哦，有关于跟大迦瑟之间的那些哈、哦。那些根本的不同，导致在《华严经》第三册有几篇文章可以去看的。 同样的咯，你看那个齁、哦、我们看注脚17啦，就是华严经第三册王舍城结集之研究，还有阿难过在何处。王舍城结集啊，结集主要结集者就是大家舍嘛，所以在这个地方，而在这个地方阿难又是送出金章嘛，所以他们之间的过程互动啊，可以去看的，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之间的有他的根本的不同了，还有阿难过在何处了，这也跟那大家舍有关，各位可以去看他。啊，同样在家的弟子当中也有过着严肃生活的，还是有嘛？例如我们看注脚18了哈，第二个那难提婆罗嘛，就是一个贫苦的工人嘛，他俗称就是过着严肃生活。他为什么不出家？因为他要养活盲目的老父母亲，所以不出家，但是却过着类似出家的生活嘛，这也过着严肃的生活，所以有这些例外了。但是好，大体上是适应苦行者就有出家做沙门，啊，适应这个乐行者就在家的弟子了。好，快结束。总之，顺着苦行的在家也好，顺这个乐行的，顺乐行的在家，或者是顺苦行的出家，只要有出离心，过着不过分重义、不过分苦行的中道生活，都是佛的声闻弟子。顺摄苦行者、出家弟子啊，那个苦行不是像外道那样的无意义的苦行。顺摄乐行者的在家，也不是像那个外道那个一般那个享乐主义、重欲主义者，不是的，只是顺着这样的根性，一进入佛门之后呢，就要不苦不乐的中道行。所以只要一都是声闻弟子啦齁，不管是在家出家的乐行苦行的，一到佛法当中呢，都依法修行，都会就是以智化情，都往不苦不乐的方向去行，都有证得声闻道果，解脱生死的可能。这篇我们看到注脚19了，这佛海探真，华严经第四册，佛海探真啊，这个啊，老师也民国30年了就写出来的，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30年写出来，有这个中道之行，有做一些比较。你看，我们看那个表格了哈，印度的时代根性有乐行苦行嘛哈，那佛海的中道行，你看，如果去适应它，而然后去鉴别它，好的摄取，不好的鉴别，而、啊、在好的摄取哦，不单单摄取它，而且要用佛法的正知见来去净化它了。好，说完了第一种分类了哈，接下来就来看第二种分类。好，我们先休息。